圣经诗篇二十三篇，
请大家睇诗篇二十三篇。
这是很熟的诗，我们一起来念。
呢首系好熟嘅诗，请大家一齐嚟读。
诗篇二十三篇第一节念到第六节。
诗篇二十三篇由第一节读到第六节。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
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冠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我们再念《传道书》第一章。
我再念《传道书》第一章。
第一节念到第十一节。
由第一节读到第十一节。
诗篇后面的两本书叫《传道书》。
诗篇后面的两本书叫《传道书》。
第一篇第一章第一节念到十一节，我们再一起念。
由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
在耶路撒冷作王大卫的儿子传道者的言语，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连一切的劳碌，再次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一代过去，一代又来，第一世永远长存。一头出来，一头落下，极为所出的地，中长南瓜，又向北转，不住的旋转，而且返回原形的短道。江河都往哪里流？海绝不晚。江河从何去流？人归还何处？万事令人厌烦，人不能前进，眼看看不好，耳听听不走。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现之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正事，岂有一介之人能知说这是真的？那是我们以前世代早已有了，已过的世代无人纪念，将来的世代后来的人不纪念。 我们早上四堂是用诗篇二十三篇一同来勉励。
我们早堂的四堂都是以诗篇二十三篇作为我们的勉励。
由这里我们看见与神同行所给我们人生带来的影响，
由呢度可以俾我睇到与神同行带嚟嘅影响。
有约瑟的经验，
有约瑟嘅经验。
我们与神同行，给世界周围的人所带来的影响。
我哋对世界上所带来嘅影响系几大？
我们知道诗篇二十三篇是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都很喜爱的一首诗。
我们知道诗篇二十三篇是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很喜欢的一首诗，
非常著名的诗篇，
非常著名的诗。
有人称它为诗中之诗，
有人称它为诗中的诗，
换句话说就是诗王，
就可以说是诗王。
有人称它为钻石诗，
有人说它是钻石诗，
这价值无穷，
价值无穷。
有人称它为直井诗，
有人说它是直井诗，
意思说里面非常的丰富和美丽，
说它这里是非常的丰富和美丽。
这首诗历代以来对人心灵所产生的影响是没有方法估计的。
这首诗对历代的人来讲的心灵的影响是无法的估计。
这一首诗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之中多多少少都有所感动。
这首诗我们生命中多多少少都有点的感动。
虽然它只有短短的六节，
虽然它只有短短的六句，
但是其中的含义没有人能够发掘的完备。
但是它其中的含义就没有人能够发掘得完备。
这一首诗又是人人
爱读的一首诗。
这首诗也是人人爱读的诗。
你知道有一些诗，有一些人可以读，有些人就不能读。
你知道有些诗，有些人可以读，有些人就不能够了。
中国人很爱读李白的诗。
中国人很爱读李白的诗。
那都要读过相当文学的人才读得有味道。
只有读过好相当文学的水准的人呢，才能够读得明。
这个没有文化的人就读不懂了。
如果没有文化的人呢，就不能够明了。
有很多没有文化的人就写打油诗。
好多没有文化的人呢，就写打油诗。
那个有文化的人就觉得完全没有意思。
有些有文化的人就觉得完全没有意思。
诗篇二十三篇不是如此。
诗篇二十三篇不是这样。
有知识有智慧的人读起来深受感动。
有知识有智慧人读起来深受感动。
没有学问人读起来滋味无穷。
有些没有知识的人读起来滋味无穷。
我们小的时候刚会听话。
我小的时候刚会听话。
如果妈妈爸爸是信主的，
如果爸爸妈妈是信主的，
在你的摇篮边给你读诗篇二十三篇，
在你摇篮边就开始读诗篇二十三篇。
当你长大要出远门的时候，
当你长大要出远门的时候，
爸爸送你诗篇二十三篇，
爸爸就送你诗篇二十三篇。
当你结婚的时候，
当你结婚的时候，
传道人送你诗篇二十三篇，
传道人送你诗篇二十三篇。
当你要死在病床上棺材旁边的时候，
当你要死在棺材旁边的时候，
好多人跟你练诗篇二十三篇，
好多人跟你练诗篇二十三篇。
我们从小到老，
我从小到老，
时时刻刻，
时时刻刻，
我们看见许多人读这篇诗，
我听见好多人都在读着这篇诗。
这是一个随时可以读的诗，
这个是随时可以读的诗。
健康的时候读它，
健康的时候读它，
疾病的时候读它，
得病的时候读它，
与朋友欢聚的时候读它，
与朋友欢聚的时候读它，
与朋友分离的时候读它，
与朋友分离的时候也读它。
我们上次礼拜读它，
我们上次礼拜读它，
我们结婚礼拜也读它，
我结婚礼拜也读它，
我们成功的时候读它，
我成功的时候读它，
我们人生失败的时候也可以读它，
我人生失败的时候也可以读它。
传道人没有到讲的时候讲诗篇二十三篇，
传道人呢没到讲的时候也会讲诗篇二十三篇。
这一首诗实在是奇妙，实在是丰富。
这首诗实在奇妙，实在丰富。
最奇妙的是什么？
最奇妙的是什么呢？
百读不厌。
是百读不厌。
每一次读都受感动。
每一次读都是受感动。
每一次读都得益处。
每一次读都是受益处。
我不知道读这篇诗读了多少次。
我不知道我读这篇诗读了多少次。
我也不知道讲这篇诗讲了多少次。
我也不知道我讲这篇诗篇讲了多少次。
但是每一次我都有新鲜的感受。
但每一次我读的时候都有新鲜的感受。
我记得在三十多年以前。
我记得三十多年以前。
我还是在大学团契里面。在做学生的时候，
当我仲喺大学团契里边做学生嘅时候，
王牧师是我们团契的讲员。
王牧师系牧师啊，讲员。
他也跟我讲过诗篇二十三篇，
同我讲过诗篇二十三篇。
那个时间我们就唱了诗篇二十三篇。
嗰阵时候我哋唱咗诗篇二十三篇。
王牧师那时候没有听过，
王牧师嗰时冇听过，
所以他要我写了个调子寄给他了。
所以佢要我写个调俾佢啦。
也许他已经忘记掉了，
可能佢已经忘记咗啦。
记得很。清楚，
但我仲系记得好清楚。
我们现在一同来唱唱这篇诗，好不好？
好，我哋一齐唱下呢篇诗嘅，好唔好啊？会唱嘅一齐唱。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并不知缺乏，他是我同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赐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一路，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一路，引导我走一路。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 白色岩石，你拥有高了我的头，是我的父辈吗？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这中国调有一个好处。
中国调咧就有个好处。
随便你怎么唱都可以。
随便你点样唱咧都可以。
最终都是一样的。
所以我最终咧都系一样嘅。
这一天是所以这样子得我们的心的喜爱。
点解咧？首先所能够得我哋心嘅喜爱。
因为这是一首人生的诗篇。
因为呢首系一首人生嘅诗篇。
它的优美不在乎它的字句。
佢嘅优美唔系在乎佢嘅字句，乃
在于它的内容。
乃在乎佢嘅内容。
字句能够感动我们的头脑。
字句能够感动我哋头脑。
内容却能感动我们的心灵。
内容却能够感动我哋嘅心灵。
我们都知道这首诗是大卫回顾他的一生。所有的一个杰作，一个作品。
我们知道这首诗都是大卫回顾他一生所作的一首诗。
所以我们说是一首人生之诗。
所以我说这首诗是一首人生的诗。
一个幸福的人生就是一个诗篇的人生。
一个幸福的人生就是一个诗篇的人生。
大卫一生回顾他不是回顾他的成就有多大。
大卫回顾他一生不是回顾他的成就有多大。
不错，他有很大的成就。
没错，他的成就是很大。
但是他没有在那里诉说他的金银财宝。
他没有诉说他的金银财宝。
他没有在那里歌颂他的爱情的经验。
他没有歌颂他的爱情的经验。
他没有在那里讲到他的名利的成就。
他没有讲到他名利的成就。
他没有讲到他事业的伟大。
他没有讲到他事业的伟大。
他乃是描写在他一生之中神与他所发生的关系。
他所讲的一生就是神与他所发生的关系。
怎样在他人生的各个阶段里经验了他的神。
怎样在他各个阶段里面经验到神。
诗篇二十三篇是个什么诗？
诗篇二十三篇是一首怎样的诗呢？
无非是讲到他与我你与我的故事。
无非是讲到他与我你与我的故事。
这就是神与我之间所有的秘密。
就是神与我之间所有的秘密。
我们知道金钱和世界上一切的名利富贵。
我们知道金钱和世界上的一切的名利富贵
都是暂时的。
都是暂时的。
都要过去。
都要过去。
什么是永存的？
什么是永恒
的？只有神是永存的。
只有神才是永恒。
你得着人间的一切都要过去。
你得着人间的一切都要过去。
但是你与神所发生的经验却不过去。
但你与神所发生的经验就永远都不会过去。
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
这世界上的情欲
都要过去，
都要过去。
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
唯独遵行神的旨意是永远长存。
大卫因此度过了他一生之后，
大卫度过了一生之后，
什么东西在他的生命里，在他的内心里头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
在什么他 内心里面生命里面留下一个不可磨灭的形象、啊、
什么是他人生里面那个不可以消失的价值，
什么在他人生里面不可以消灭的价值呢？
完全就是神怎么样子在他人生的过程里带领了他，
完全就是神怎样在他生命里面带领他，
这一些有无限的甜蜜，
这些有 无形的甜蜜，
并且这一些给他人生的生命上带来了永远长存的价值，
在他人生生命里面带来了永恒的价值。
永恒不是在进入天堂才开始，
永恒不是进入天堂才开始，
永恒乃是我们得救以后与主发生关系的那一个时刻就开始了。
永恒就是我们得救之后神在我们生命中就开始了永
恒。有神就有喜乐就有美丽，
有神就有喜乐就有美丽，
没有神一切都归于虚空，
没有神呢就一切都归于虚空。
所以我们刚刚念到传道书所罗门所写，
我们刚刚念到传道书所罗门所写的，
我相信我们都知道那是所罗门回顾他一生的作品，
我们都知道这个所罗门回顾他一生的作品，
正如同大卫回顾他的一生写了诗篇二十三篇，
正如大卫回顾他一生写诗篇二十三篇一样。
一提到所罗门，
一提到所罗门，
我相信我们都知道这是个了不得的人，
我相信我们知道他是了不起的人。
在列王记上第十章那里讲到他怎样的超凡入圣，
列王记上第十章里面就讲到他怎样的超凡。
我们可以看看列王记上第十章，
在列王记上的第四章
第二十九节到三十四节，
由二十九节至三十四节
旧约四百二十二页，我的圣经，
在旧约的四百二十二页，在我的圣经
列王记上四章二十九节到三十四节，
列王记上第四章二十九节至第三十四节，
我们一起来念，
我们一起来读。
神赐给所罗门极大的智慧、聪明和广大的心，如同海沙不可测量。所罗门的智慧超过东方人和埃及人的一切智慧，他的智慧胜过万人，胜过以斯拉人以帕，并马赫的儿子希曼、雅甲各大的智慧。他的名声传扬在四围的列国，他作箴言三千句，诗歌一千零五首，他讲论草木，自黎巴嫩的香柏树直到墙上长的牛膝草，又讲论飞禽走兽、昆虫水族，天下列王听见所罗门的智慧，就都差人来听他的智慧也。这是所罗门怎样子超过一般人那个最简单的描写，
这个是所罗门怎样超过一般人的最简单的描写。
我们可以说他口若悬河，
我们可以说他口肉口齿灵活
别人没有话讲他的话都很多的，
人家没话讲他都有很多话讲的，
随便找一个题目他都滔滔不绝有话好说，
他随便找一个题目他滔滔不绝都很多话讲的，
讲一个普通话说，
讲句普通话来讲，
他的肚子里有料，
他就说他肚里面有料，
你跟他讲花讲草他讲得头头是道，
你跟他讲花讲草他讲得头头是道，
你跟他讲树木他也样样在行，
你跟他讲树木他样样在行，
你讲的飞禽走兽他无一不晓，
你飞禽走兽他都无一不晓，
昆虫和水族也都知道，
昆虫和水族他都知道
如果你要用博士学位的话他不知道多少博士学位，
如果你用博士学位他就不知道多少个博士学位，
而且他对人生的经验非常丰富，
因他对人生的经验非常丰富，
你跟他讲这个马屁他清清楚楚，
你跟他讲马屁他都会清清楚楚，
因为从埃及进口很多的马，
他因为在从埃及进的马呢就好多，
哇！他也懂得这个珠宝也懂得玉落这个耳目深色之玉他都清楚。
佢啲珠宝咧，佢亦系好清楚。
啊，他讲什么都有一套经典好说的。
他讲乜嘢都有套经典可以讲噶。
当然，谈女人经他也很在行。
当然，讲到女人经，他哋好在行。
因为太太有一千个，当然会讲。
他太太就有一千个，当然他会好会讲啦。
他的著作也很大。
他著作也好大。
他做真言三千句。
他有真言三千句。
还有诗歌一千零五首。
诗歌一千零五首。
用普通话说，著作等身啊。
就是话用他普通话来讲，就是著作等身。
更重要，他有这个超人的智慧。
更重要，他超人的智慧。
对很多的事物有个敏锐的观察力。
他对好多事物有敏锐的观察力，
能够从平凡的现象里找出了深奥的道理，
用平凡的现象里面看出深奥的道理。
还有他的遭遇是得天独厚，
他的遭遇是得天独厚，
他很少遇到不平安的事情，
他很少遇到不平安的事情。
生在富贵的家庭，
生在富贵的家庭，
太平的世界，
太平的世界，
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逍遥王，
真是名副其实的逍遥王。
如果今天所罗门在二十世纪生存的话，
如果所罗门在二十世纪生存的话，
你就知道好多人好羡慕他，
你就知道好多人会好羡慕他。
我相信哈佛大学请到他也觉得光荣的，
我相信哈佛大学请到他都觉得光荣。
马上啊，这个学校啊就以此为标榜。
咁咧啊，马上嘅学校就以此为标本。
好多大公司以他做名誉董事长为光荣。
好多大公司就请他为做名誉董事为光荣。
好多出版商跟他约好，下一本书我们给你出。
就好多出版商同佢讲，下一次就我同你出啦。
那个广播电视台啊，要请他来个秀啊。那一定是生意百倍
啊！广播电台就要请他做一个 show， 咁咧生意咧就百倍。
无论从什么角度来说，他是一个成功的人。
唔论任何角度嚟讲，佢都系一个成功嘅人。
是人人所羡慕的对象。
系人人所羡慕嘅对象。
弟兄姊妹，你羡慕不羡慕？
弟兄姊妹，你羡唔羡慕啊？
不羡慕是假的。
唔羡慕咧就系假嘅。
你说羡慕不到就是了。
你话羡慕唔到咧就系啦。
我从前很羡慕的。
我从前好羡慕。
我有一次啊，就想到我能够做所罗门以后再传道。
我就希望能够做所罗门之后咧先传道。
后来我照照镜子啊，怎么都不像。
后来我睇下个镜咧，点样睇都唔似。
感谢主，没有做那个白日梦。
我好感谢主，我冇做呢个白日梦。
就是做成的话，现在看起来也是没有什么可羡慕的。
我如果就算俾我做成啊，都冇咩好。
因为在传道书里面，他把他的内心的痛苦摆在我们面前。
因为喺传道书里面，佢将内心嘅痛苦摆在我哋面前。
在这一篇这个文章的里面，
喺呢个文章嘅里面，
我们看见他有无穷的烦恼。
睇见佢有无穷嘅烦恼，
他在一生之中有说不尽的不安，
佢喺佢一生之中有说不出嘅不安，
在他心灵的深处充满了苦闷，充满了空虚，
喺佢心灵嘅深处充满着苦闷同埋虚空。
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忘记，这是一个成功者的见证。
弟兄姊妹，唔好忘记呢个系个成功者嘅见证。
我们好多时候来也会像所罗门一样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
好多时候我哋都会所罗门咁讲，虚空嘅虚空，虚空嘅虚空。
考试不及格了，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
考试唔合格咧就虚空嘅虚空，虚空嘅虚空。
女朋友把你丢掉了，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
女朋友真系丢掉啦，你就话虚空嘅虚空，虚空
嘅虚空。你做生意破产了，你说钱财虚空，虚空虚空。
你就生意咧破产，就话钱财虚空，虚空。
你吃葡萄吃不到，你说葡萄是酸的，所以你说虚空的虚空。
你食唔到葡萄咧，葡萄系酸嘅，虚空嘅虚空。
所罗门是得着了，
所罗门是得着了，
不是没有得着，
或者没有得着，
这给我们有多么大的提醒，
给我们多么大的提醒。
我相信所罗门写这个目的就是劝导一些像他一样的基督徒，
我想他是劝导一些想学他的一样的基督徒。
我相信在我们中间很多人有资格，至少比我有资格做所罗门。
我相信我们中间有资格，最少比我有资格去做所罗门。
看看这 Yale 的、Harvard 的、MIT 的、Amherst 的，哇，头都是大大的。
你看看 Yale 啊、Harvard 啊、Amherst 啊、MIT 啊，头都是大大的。
真的，到 New England 去来的人都不大简单的。
能够来到 New England 这个地区都是不是大简单的了。
有的时候说，哎，我是在 Boston 做牧师啊，哎，我觉得很光荣啊。
有些人说我从 Boston 做牧师就觉得很光荣啊。
羡慕什么呢？
羡慕什么？
羡慕什么？
羡慕什么呢？
羡慕做所罗门吗？
羡慕做所罗门吗？
如果你走他的路线，
如果你走他的路线，
我相信跟他一样。
我相信你是跟他一样。
有一天你要说虚空的虚空，
有一天你会说虚空的虚空。
大家要注意一件事情。
大家要注意一件事情。
你有求学和工作的智慧。
你有求学和工作的智慧。
并不等于你有人生的智慧。
并不说你是有人生的智慧。
你有事业的成就。
你有事业的成就。
并非等于你人生的成功。
并非代表你人生的成功。
这个话的意思不是说我们不要求学。
这个话的意思不是说我们不要求学。
我们不要有自己的事业。
我不是说要没有自己的事业。
你要知道大卫是有他的智慧，有他的才能。
你知道大卫是他有他智慧，有他才能。
大卫也有事业上的成就。
大卫有事业上的成就。
但是那个不是我们人生的目的。
但这个不是我们人生的目的。
我们人生的目的到底神要我们怎么样子在世界上做人？
我们人生的目的就是到底神要我们怎样在这个世界上做人？
在这一点上，所罗门是失败了。
你在这一点上，所罗门是失败了。
他的父亲却是成功
了。他的父亲却是成功
了。分别在哪里？
分别在哪里？
大卫他对人生有一个正确的态度。
大卫的人生有个正确的态度。
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这个所罗门的失败在哪里呢？
所罗门的失败在哪里呢？
请大家注意。
请大家注意。
他不是一个无神论者。
他不是一个无神论者。
大卫生长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里。
大卫生长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里面。
我相信他的父亲一定把主的道教导给他。
我相信他父亲一定将他道教给他听。
我们有旧约也看见他有的时候也祷告耶和华。
我们在旧约里面看见他祷告有祷告。
但是他在他一生为人的态度上与神的关系确实很疏淡，
但他一生为人里面呢，跟神的关系呢，他是很简单。
不错，他不反对神。
不错，他是不反对神。
不错，他一直承认神是他的神。
没错，他承认神是他的神。
但是他不认为神可以对他的人生有任何的权柄或者有任何的关系。
但是他不觉得神是对他的人生有任何权柄或者任何关系。
我们如果读传道书读到后面第十二章第一节，那就是他的自己找出的结论。
如果我们读传道书读到十二章第一节，就可以听到他的结论。
我们一起来读一读。
我们一起来读一读
传道书第十二章第一节。
传道书十二章第一节，
我们一起来念。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之前，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前，当纪念造你的主。为什么他说日光之下并无新事？
为什么他说日光之下并无新事？
因为他一天到晚他的脑筋就注意日光之下的事。
因为一天到晚他的脑筋就注意日光之下的新事。
就是图谋打算一番世人所图谋所打算的事。
他只是打算好像一般人所打算的事。
他说凡我心里所想的我没有不让他得说的。
凡是我心里面所想的某一样不能够得着的。
凡我眼睛要看的总不让他不得着的。
凡是我眼睛要看的凡事都能够得着的。
换句话讲，世
界神人的那种肉身上情欲上所盼望的东西他都要求去得着。
换句话来讲，他身体上的肉情欲上所以得着的东西他都可以得着。
我不能说这些都是不对的，
我也不能够说这些东西不对，
但是问题他没有想到日光之上还有那位造他的神，
但是他没想到日光之上还有造他的神。
这位神造他到底有什么目的？
到底神造他有什么目的呢？
在这个日光之上的神到底要怎么样带领他在地上做人？
就在日光之上的神要怎么带领他走日光之下的道路呢？
不要考虑，
他不要考虑，
他觉得神不要管我管得太多了，
他不要神管得他太多，
我已经信你是很好，
我已经信了他已经很好了，
何必不给我有我的自由按照我的理想来做人呢？
为什么不让我有自由和我的理想来做人呢？
我不去犯罪，
我不去犯罪，
我的理想也是不错的，
我的理想也是不错的，
为什么我不可以有我的自由呢？
为什么我没有我自己的自由呢？
所以他就按照他自己理想去做，
所以他就按照自己的理想去做，
结果他是得着了，
结果他是得着了，
但是这些事情有一天过去了，
但这个新的事呢又过去了，
在内心里面所留下的就是空虚烦恼，
但在内心里面留下就是空虚烦恼，
没有经验到这位神要他经验，
没有经历到神所要他经历的，
也没有得着神要他所得着的，
就没有要神所要他得着的得着，
这是今天多少基督徒所共同有的毛病，
这个是今天几多基督徒共同
的毛病，我再说是今天多少聪明的基督徒所共同有的毛病，
再讲是几多今日聪明的基督徒多少个共同
毛病？你觉得你太聪明了？
如果你觉得你太聪明了，
你觉得太有本领了？
你觉得觉得太有本领了？
所以神就要管我，
所以神没管
我。我有我的主张，我有我的理想，
我有我的主张，我有我的理想。
但愿所罗门所讲的话，我们听得进去。
但愿所罗门所讲的话，我能够听得进去。
神对于你到底意味着什么？
神对你到底要你做啲乜嘢呢？
到底你跟神的关系怎么样？
到底你跟神的关系是怎样呢？
我相信我们大家都信神。
我相信我大家都信神。
除了这个之外，他跟你有什么关系？
除了这个之外，他跟你还有什么关系呢？
你在地上做人，到底这一个人生，神要你怎么度过？
你在地上做人，到底神要你在一个人生怎样度过呢？
必须要思想。
必须要思想。
大卫就在这一点上给我们留下最美好的榜样。
大卫在这一点就给我留下最美好的榜样。
当他面对人生的时候，
当他面对人生的时候，
他深知自己的软弱，
他深知自己的软弱。
不错，他对于事情有他自己的智慧聪明。
不错，他对于自己的他有思行的时候有自己的智慧和聪明。
面对自己的一生，
但面对自己的一生，
他觉得自己没有把握，
他觉得没有把握，
这么短的人生，
他这么短的人生，
这么复杂的人生，
这样复杂的人生，
这么困难的处境，
这样困难的处境，
我只有这样一生，
我只有这样的一生，
我有什么把握能够让他度得好？
我怎样把握说他度得好呢？
我有什么把握能够让他过得甜美？
我怎样把握说他度得过甜美呢？
他觉得他实在无能为力，
他实在觉得他自己无能为力，
所以在这里他们用一个比方，
所以他们在这里用一个比方，
用羊来形容他自己，
他用羊来形容自己。
羊是动物里面最软弱的，
羊是在动物里面最软弱的，
必须要一个依靠他才能够生存，
必须要一个依靠才能够生存，
必须要一个依靠他才能够安全，
必须要一个依靠才能够安全。
他觉得面对人生的时候，他就是这样一个可怜的一个东西，
他面对人生就只是觉得自己是这么可怜的东西。
你看他所写的诗篇23篇，
你看他诗篇23篇，
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致缺乏，
我必不致缺乏。
这话什么意思呢？
这个话怎样意思呢？
就是说他觉得在人生之中他有缺乏的忧虑，
他觉得他人生里面有缺乏的忧虑。
不错，激活他有聪明，激活他有才能，他还是有缺乏的忧虑。
没错，即使他自己是有智慧，他自己是有好有智慧，但是他仍然觉得他自己有缺乏。
你现在学问很大，你的本领很多， 你是不是能够绝对保证你没有缺乏呢？
没错，你学问好多，你本领好多，你能不能保证你自己没有缺乏呢？
看今天这个美国经济衰退，博士大拔，恐怕你都有点害怕。
冇错，啊，睇下今日嘅经济已经衰退啦，博士咧就大把，但系或者你都会好惊。
看在第三节啦，你说。
睇下第三节嗰度啊。
他是我的灵魂苏醒。
他使我的灵魂苏醒。
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
为自己嘅名引导我走义路。
换句话讲，他有人生何去何从的迷茫。
换句话来讲，他知道人生的何去何从。
他常常感觉到他不知道方向在哪里。
他不知道方向在哪里。
我下一步怎么走呢？
下一步怎么走呢？
不错，我现在有很多的理想。
没错，我现在有很多理想。
但是我的路在哪里？
我的路在哪里啊？
怎么样能够有一个正确的拣选？
我怎样才有一个正确的拣选？
我没有办法知道我的将来。
我没办法知道我的将来。
但是我何等盼望我能够知道我的将来。
我何等的盼望能够知道我自己的将来。
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常在人生之中有的烦恼。
这也是我们自己是成日在我们人生之中的烦恼。
他还有孤单痛苦的经验。
他还有孤单痛苦的经验。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
在痛苦之中。
在痛苦之中。
在孤单的里面。
在孤单的里面，
有何等大的需要，却是找不到任何人的了解，任何人的同情。
在这个环境里面，我怎么找到一个人帮我了解我呢？
周围的人这么多，但是知心的人却是没有。
人这么多，知心的人却没有。
这个痛苦并不是平凡人所才有的。
这个痛苦不是平凡人所有的。
是那些有才能的人也会有的。
这些是有才能的人也会有的。
他还有敌人陷害攻击的惧怕。
他还有敌人陷害攻击的惧怕。
虽然他不愿意与人为敌。
虽然他不愿意与人为敌。
他发现这个世界却是一个可怕的世界。
但他发现这个世界却是可怕的世界。
随时可以落在恶人的手掌之中成为牺牲。
随时可以落在恶人的手里面作为牺牲。
这一些人身上的经验不但是他有，是历史一代以来每一个人所共有的。
这个这样的经验人生是历代历代都有的。
弟兄姊妹，是你不能避免，是我不能避免，是你没有力量解决，也是我没有力量解决。
弟兄姊妹，这个是你都不能够避免，我都不能够避免，你没办法解决，我也没办法解决。
我今天做一个基督徒。
我今天做一个基督徒。
到底我怎么样来善度我的一生？
我怎样能够善度我们的一生？
我们必须要对于自己的处境有真实的了解。
我必须对于我自己的处境能够有认识有了解。
什么叫做聪明？
什么叫聪明？
聪明就是对于真相有所了解。
就是说真相，对于真相有了解。
你对于你的真相有所了解。
你对于你的真相有了解。
知道你的软弱。
知道你的软弱。
你知道世界的险恶。
你知道世界的险恶。
你知道这个世界的真相。
你知道这个世界的真相。
这就是你我的聪明了。
这个就是你我的聪明了。
所罗门虽然有大智慧大才能，
虽然所罗门有大智慧大才能，
那都是对于事对于物的智慧。
他只是对于事对于物的智慧。
但是对于他自己他没有智慧。
但是对于他自己没有智慧。
对于人生他没有智慧。
他对于人生他没有智慧。
这是一个何等的讽刺，也是何等的悲哀。
这个何等的讽刺，何等的悲哀。
一个不应该痛苦的人竟痛苦了。
一个不应该痛苦的人已经痛苦了。
一个人生不应该失败了，却应该失败了。
一个人生不应该失败了，却失败了。
这实在是一个最可惜的事情。
这个是最可惜的事情。
弟兄姊妹，你已经蒙恩蒙了这么多的恩典，神也把真理放在你的面前，你还是失败了，让神可惜了。
这弟兄姊妹啊，人啊，神已经给了很多恩典，你们也有很多恩典，你们也在人生里面，你会不会失败呢？
大卫面对人生，他有第二个了解。
大卫面对人生有第二个了解，
不但是知道自己，
不单只知道自己，
知道自己软弱，
知道自己的软弱，
更宝贝他知道他的神，
更宝贝他知道自己的神。
他这里称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他称这里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这句话 非常宝贝。
这句话非常之宝贝。
这一句话就是他人生幸福的秘诀所在。
也是他人生所能够幸福的秘诀所在。
这句话可以分成两点来说。
这句话可以分成两点来讲。
第一点，他知道他的神是耶和华。
他第一点就知道神，他耶和华是他的神。
第二点，他知道耶和华是他的牧者。
第二点，他知道耶和华是他的牧者。
弟兄姊妹，神是不是你的耶和华呢？
弟兄姊妹，神是不是你的耶和华呢？
这是什么意思？
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你知道圣经里面神的名字都有它特别的含义。
你知道在圣经里面神的名字都有特别的含义。
神这个字意思就是全能者、大能者的意思。
神这个字就是全能者、大能者的意思。
所以就是这个名字，神把他的大能和他的荣耀显在我们的面前。
这个名字将他的大能、他的荣耀就显明在我们面前。
诗篇十九篇那里说，
诗篇十九篇里面说，
诸天述说神的荣耀，
诸天述说神的荣耀，
穹苍传扬他的手段，
穹苍传扬他的手段。
这个诸天是见证神大能荣耀的一个途径。
诸天就是荣耀他的大能权柄。
那也就是罗马书第一章二十节所说，
就是罗马书第一章二十节所说的，
自从造天地以来，
自从造天地以来，
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
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
虽是眼不能见，
虽是眼不能见，
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
但这个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
叫人无可推诿，
叫人无可推诿。
在这一点上，凡是信神的人都有所认识。
在这点上，凡是信神的人都有点认识。
所以我们常常说，你真伟大，你真伟大。
所以我常说，你真伟大，你真伟大。
结果是那一些不是基督徒，当他观赏大自然的时候，他也说你真伟大。
就算是一些不是基督徒，他们都会在欣赏风景的时候都说你真伟大。
在这一点上，所有人也知道神是造物主，你真伟大。
在这一点上，所有人都知道他是造物者，你真伟大。
但是你看见一个分别，
但你看见另外一个分别，
大卫的诗篇里面充满了耶和华，
但大卫诗篇里面充满耶和华，
所罗门的传道书没有一个耶和华，
在所罗门的传道书里面没有一个是耶和华，
没有一次讲到耶和华，
没有一次讲到耶和华。
这个名字到底什么意思？
这个名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晓得是神特别愿意跟人所用的名字，
这个是神特别愿意跟人所用的名字。
所以创世纪第二章，
所以在创世纪第二章
一讲到创造人的时候，
一讲到创造人的时候，
他就用耶和华神这个名字来启示他自己。
咁耶和华就用耶和华神呢个名字嚟到起头。
创造万物的时候，
创造万物嘅时候，
创世纪第一章一直到第二章第三节，
喺创世纪第一章至创世纪第二章第三节，
一直是用神这个字来启示他自己，
都系用神呢个字嚟启示佢自己。
所以一论到人呢，神就告诉他：我不但是你的造物主，我是你的耶和华。
佢话我不但系你的造物者，亦系你嘅耶和华。
以后你看见神向摩西也启示这个名字，
你见到神亦向摩西启示呢个名字。
耶和华是我的名字，
耶和华是我的名字，
也是我的纪念，直到永远，
也是我的纪念，直到永远。
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当然，按照字义来说是非常简单。
当时按照字义来看就很简单，
但是意思却很复杂。
但意思就很复杂。
那这意思就是说，我是就是我是。
那意思就是说，我是就是我是。
I am that I am。
I am that I am。
啊，就耶和华的意思了。
就是耶和华的意思了。
你说这个意思是莫名其妙，是不是？
你话呢个意思莫名其妙，系咪呢？
问神，你的名字叫什么意思啊？
你问神嘅名字叫咩意思呢？
神说我是就是我是。
我佢又话我是就是我是。
问的时候糊涂。得咗答以后更糊涂了。
问嘅时候觉得糊涂，问咗之后咧，答咗之后咧，更加糊涂。
其实我们以为没有意思的，常常是最有意思的。
其实我成日以为唔好意思嘅嘢系最有意思噶。
我记得有一次跟一些弟兄姊妹稍微讲到这一点。
有时我记得有一次我跟啲弟兄姊妹讲到呢一点。
那这里至少有六个意思在这个名字里头。
至少有六个意思喺呢个名字里头。
第一个意思就是说。
第一个意思就系话。
这位神是独一无二的神，
这个是一位独一无二的神。
The only God，
The only God，
没有可以与他相比的，
没有可以跟他相比的，
没有可以方法来形容他的，
没有方法能够形容他的。
我们来看一看以赛亚书，
我们来看以赛亚书
第四十章，
第四十章，
以赛亚书第四十章，
以赛亚书第四十章
第十八节，
第十八节，
我们一起念，
我们一起来读。
你们究竟将谁比神？用什么形象与神呢？还有二十六五十六章，四十六章，
还有四十六章
第五节，
第五节。
以赛亚书四十六章第五节，
以赛亚书四十六章第五节，
我们再一起来读，
我们再一起来读。
你们将谁与我相比？与我同等，可以与我比较，使我们相同呢？一切的事物都可以比较，
一切的事物都可以比较，
都可以形容，
都可以形容，
唯有这一位神，
唯有这一位神，
人没有方法形容，
人没有方法来形容，
没有方法用一样东西来与他比较，
没有办法用一样东西跟他比较，
他是远超万有，
他远超万有，
在万有之上，
在万有之上，
无限无，
何等伟大的神。
你看是不是任何的事物都有比较？
你看是不是任何事物都有比较？
你们没有看过乔牧师？
你没看过詹姆斯？
你要问乔牧师怎么样？
詹姆斯怎么样的？
他们会跟你形容了。
他会跟你形容了。
中等身材。
中等身材。
黑黑的。
黑黑的。
头发掉了一些。
头发就没了一些。
讲啊不三不四的国语。
讲点不三不四的国语。
可以形容一下了。
可以形容一些了。
那么你的假神也可以形容了。
你有假的，假神也可以形容了。
这个神是什么？
这个神是什么？
雷公雷婆。
雷公雷婆。
啊，一打雷你就知道了，是这样子了。
你要打雷的时候你就知道他怎么样了。
财神菩萨，
财神菩萨，
要发钱就可以找他了。
你发钱啊，发财咧就揾佢啦。
那么这一位神是谁？耶和华是谁？
咁你话呢位神系边个？耶和华到底是谁咧？
我就是我。
神就话我系我，
没有办法形容，
冇办法形容，
在我们的理解之外，
系我哋理解之外。
这个名字第二个意思，
这个名字第二个意思
是自我存在的一位，
就是自我存在的一位
，self-existent God。
The self-existent God。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来源，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个来源，
所以我们常说我从哪里来，
所以我常说我从哪里来，
从父母来，
从父母来，
我一直推到亚当哪里来，
一直推到亚当那里来，
我们说亚当是从神那里来，
我说亚当是从神来，
我们说神从哪里来，
我说从神在哪里来，
神说我从我而来，
神就说我从我那里来，
正因为他是自己就有的，
因为正因为他自己就有，
所以他才能给人一个起头，
所以他才能够给人一个起头，
这一个神就是一一切事物的起头，
它是一切事物的起头，
这就是它与被造之物不同的所在，
它就是它与被造之物所不同的所在，
这就是它能够给人一个重新开始的可能性，也就在这里，
它就是能够给人有一个重新开始的可能性，
人错了就错了，没有方法回头，
人错了就错了，没办法回头，
但是我们的神它是存在的起头，
因为我们的神是存在的起头，
所以它能够给我们重新开头，
所以它能够给我们重新开头，
我们多少次失败，
我多少次失败，
我多少次绝望，
我多少次绝望，
我们认为已经走投无路，完全不可能了，
我们走到走投无路，完全没办法了，
在人是不能，在他凡事都能，
在人不能，凡事他都能，
在我们常说人生失败是个最可怜的，
我常说人生失败最可怜，
但是我们看见多少人在基督里面又遭受了一个新的人生，
我见到在多人在基督里面又得着另外一个新的人生，
这位神是什么样的神呢？
这位神是怎样的神呢？
他是一个活的神，
他是个活的神，
是 the living God，
他是 living God，
是 eternal God，
他是 eternal God，
所以这里这个 verb to be 是用个 I am，
在他这里还有个 version 里面说 I am，
是一个现在式的，
现在就是了，
换句话讲他是永远活着的，
他是永远活着的，
所以我们在生活的里面可以经验的，
是在生活里面可以经验的，
他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
他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
不是一个空洞的神，
他不是一个空洞的神，
是与我们生活很近的，
他是跟我们生活很近的，
这就是诗篇二十三篇所给我们看 见。
就是诗篇23篇所俾我睇见的
信神信得好，
信神信得好，
非常有智慧，
非常之有智慧。
因为这个神与我们时时刻刻都在一起，
因为这个神同我时时刻刻都同我一起，
是个活的神，
是个活的神。
一谈到活，我们大家都很欢喜，是吧？
一谈到活，我们非常之欢
喜。一谈到死，我们大家都很害怕。
我一谈到死，我们非常之害怕。
你是不是看见很多的小孩子抱洋娃娃啊？
你睇见好多嘅细路仔都抱住洋娃娃。
你没有看见老公公抱洋娃娃？
你冇睇见一个老公公抱洋娃娃？
你说那个真是有点白痴了。
你一定话佢有啲白痴啦。
你看见很多的老公公啊抱小妹妹啊小孙女
啊？你睇见好多老公公抱小孙女啊？
哎、真抱得喜笑颜开，摇摇摆摆。
睇睇到笑逐颜开，摇摇摆摆。
其实有很多时候洋娃娃比小孙女更漂亮呢。
其实有好多时洋娃娃比小孙女更。
为什么没有味道呢？
点解没冇味道咯？
因为一个是死的，一个是活的。
因为一个是死的，一个是活的。
神是什么神？
神是一个咩神啊？
是活人的神，不是死人的神。
是一个活人的神，不是一个死人的
神。
神
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
神话他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
神是活人的神，不是死人的神。
神是一个活人的神，不是一个死人的神。
我有的时候问一个问题。
我经常会问一个问题。
为什么有些人常常有见证，我没有见证啊？
为什么经常有人有见证，我没有的？
为什么他有那么多故事好讲，我一点故事没有啊？
他有那么多故事可以讲，为什么我会没有的？
神离他这么近，为什么离我这么远呢？
神离他这么近，为什么离我这么远呢？
神啊，你真不公平了。
神啊，你真不公平了。
你不要怪神，
你不要怪神。
神是活的，
神是活的，
神不是死人的神。
神不是一个死人的神。
你知道我在骂你们了，
你知道我在骂你们了。
神是活人的神，不是死人。
神是活人的神，不是死人的神。
你对于神没有反应，
如果你对神没有反应，
你对于神没有爱慕，
你对神没有爱慕，
你对于神没有寻求，
你对神没有寻求，
你常常在脑子里有神，你心里没有神，
你经常脑里面有神，但心里面没有神，
你礼拜堂里有神，但生活里头没有神，
你礼拜堂的时候有神，生活里面没有神，
到了平常你有神，到了极难的时候你没有神，
在平常的时候有神，到了遭遇患难的时候没有神，
怎么能够有那个活泼的经验产生在你的生活里？
怎能够有个活泼的经验产生在你里边呢？
神是不改变的神，
神是一个不改变的神。
The unchanging God,
the unchanging God,
他是就是他是，
他是就是他是。
从前怎样，现在怎样，将来还是怎样。
他从前怎样，今天怎样，以后都是怎样。
他不改变，
他永不改变，
他的性格就是如此，
他的性格就是如此。
万不以有罪为无罪，
他万不以无罪为有罪。
他的公义存到永远，
他的公义成为永远。
他的信实直到万代，
他的公义直到万代。
他要祝福你就祝福，
他要祝福就祝福，
他要咒诅你就没有办法逃脱，
你可以咒诅就没办法逃脱。
所以我们对于这位神很容易分辨，
所以我对于神很容易分辨。
你在他的喜悦里你就大大的放心，
如果你在行着他当中就快大放心。
如果在他的真理之外，你就知道你一定不能蒙福。
如果你知道在真理之外，你就不能蒙福。
这就是我们好多时候来常常劝人的一个原因。
所以我想好多时候来劝人一个原因，
我们要按照圣经的启示来做人，
我们按照圣经的启示做人。
因为他的话语安定在天，永不动摇。
因为他的话语安定在天，永不动摇。
这位神是一个万有的神，
这位神是一位万有的神。
He is.
He is.
他是什么呢？
他是什么呢？
He is everything.
He is everything.
这一切的丰富都在他里面，
一切的丰富都在他里面，
一切的福乐源头都在他里面，
一切的福乐源头都在他里面，
我们所需要的都在他里面，
我们所需要的都在他里面。
但更重要的，
但更重要的
是第六个意思，
第六个意思，
他是我们个人的神，
他是我们个人的神，
是一个恩典的神，
是一个恩典的神。
对 ，personal God, the gracious God,
the personal God, the gracious God。
我是你的，
我是你的。
神向人启示个名字，
神向人启示一个名字。
人啊，我是你的。
他说人啊，我是你的。
神向亚当说，
神向亚当说，
我不但把诺伊甸乐园给你，
我不单止将伊甸园给你，
你不要忘记，
你不要忘记，
我把我自己给你，
我将我自己给你。
你除了享受万有之外，
你除了享受万有之外，
我要你来享受赐万有给你的主宰。
我要享，你要享受天万有俾你嘅。
所以在我们人生的里面，
所以我人生里边，
他愿意与我们同行，
佢与我哋同行，
他愿意随时做我们的伴侣，
佢要随时做我哋伴侣，
他要做我们随时的帮助，
佢要做我随时嘅帮助。
每次我读到圣经，
每一次我读到圣经，
我看见万物神的伟大，
我睇见万物神嘅伟大，
我要敬拜他，
我要敬拜佢。
但是我看见神启示，他是耶和华，
我睇下喺神启示佢耶和华，
我心里面充满了感激，
我喺我充。里面充满了敬畏，
这么荣耀崇高的神，
这么一份荣耀的神，
竟愿意降卑与我同行，与我同活。
咁愿意降卑与我同行，同埋同活。
这是何等慈爱的主！
呢位是何等慈爱
何等伟大的神？
系一位何等伟大的神？
不错，他做大事。
冇错，他做大事。
他也关心我这一个小人的小事。
但佢亦关心我一个小人嘅小事。
甚至一杯凉水。
甚至一杯嘅凉水，
为他的名给小子一个喝，
给一个小子嚟喝，
这是何等细微的东西，
系何等细微嘅东西。
他说：这人都不能不得赏赐，
这人都不能不得赏赐。
这一个寡妇奉献了两个小田，
呢个寡妇奉献两个小田，
他说比全世界人奉献都大，
比全世界人所奉献嘅都大。
这样大的神，
咁样大神，
不以小事为平。
他不以小事为
不以小人为卑贱，
他不以小人为卑贱，
这是多么大的幸福，
这是多么大的幸福。
大卫在这个地方就知道这个神就是这样的一位耶和华，
大卫在这个地方就知道他的神就是这样的神。
弟兄姊妹，圣经也是启示我们这样一个耶和华。
弟兄姊妹，圣经也是提示我们的耶和华就是这样的耶和
华。所以在诗篇第十九篇第七节开始，
所以在诗篇第十九篇第七节里面开始，
第一节到第六节，
第一节到第六节，
讲到诸天述说神的荣耀，
就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
第七节开始，
第七节开始，
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
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
醒
人
心。耶和华的律法你知道就是圣经，
你知道耶和华律法就是圣经。
圣经有什么目的呢？
圣经有什么目的呢？
圣经的目的告诉我们的神是我们的耶和华，
圣经的目的就是告诉我们的神就是耶和华。
所以借着圣经我们来亲近神，
所以我借着圣经来亲近神，
我们了解神，
我了解神，
我知道他怎样与我同在，
我知道他怎样与我同在，
我知道怎样他不与我同在，
我知道他怎样同我同在，
我们知道怎样帮助我们，
我知道他怎样帮助我们，
我们了解我们到底做一件事有什么功效，有什么作用，
我知道我们做一件事到底有什么工作，有什么功用。
圣经是我们觉得神与我们好近好近，
我觉得圣经就离我们神好近好近。
大卫是一个爱慕神的人，
大卫一个爱慕神的人，
因此他常常的在神的话语上学习，
因为他常常在神的话语上面学习。
我们读诗篇十九篇可以看见这样结论，
我看诗篇十九篇我们有这样的结论，
我们看诗篇一百一十九篇也有这样的感觉，
我们读诗篇一百一十九篇也有这样的感觉。
弟兄姊妹，神对于你到现在为止，
弟兄姊妹，神到现在为止对你
到底是什么呢？
到底是什么呢？
对于世人来说，
对于世人来说，
神是高不可及的，
神是高不可及的，
是渺茫的，
是渺茫的，
是虚无的，
是虚无的。
但对于好多的基督徒，
对好多的基督徒，
一直到现在为止，
直到现在为止，
觉得是一个精神的寄托，
是一个精神的寄托，
是一个心灵的安慰，
是一个心灵的安慰。
你要问好多基督徒，
你问好多基督徒，
你信主有什么好处？
你信主有什么好处？
哦，想了半天想出来了，
想半天想到出来了。
很苦闷啊，
我好苦闷啊，
祷告祷告就平安平安了，
祷告祷告就平安了，
我心里好烦哦，
我心里面好烦哦，
我一到礼拜堂了平安平安了，
我一到礼拜堂我就平安平安了、
对，精神寄托一点不假，
这个精神寄托一点都不假。
除了这个还有什么呢？
除了这个还有什么呢？
你说神是谁啊？神就在礼拜堂里头去亲近他的呢？
他说神是谁？神就是你去到礼拜堂去亲近他咯、
到哪里去啊？
到哪里去啊？
拜神去了，
他就去了，
拜神去了，
拜神去了。
进了礼拜堂，神也看不见。
进了礼拜堂，神也睇唔见了。
但是慢慢有一个错觉了，
慢慢有错觉了。
总以为这个讲台后面幔子后头，神坐在那里。
就以为咧，讲台后面幔子咧，神就坐喺嗰度啦。
你知道很多人祷告都要照着十字架后面来祷告。
你知道好多人祷告咧都要对着十字架后面嚟祷告。
有些那个小孩子啊不了解，把个幔子拉开，躲在里面干什么？看一看哦。
有啲小孩子唔知咩就拎开幔子睇下，到底入边有啲乜嘢。
我想我们这里不会有这样幼稚的，
我相信我们当中没有这么幼稚的，
但是很可能神对我们是个医生，
很可能神是我们的医生，
一查身体有了毛病，
一查身体有毛病了，
死了，神啊，赶快救命啊！
啊，死了，神快来救命啊！
这么年轻生了 cancer，
这么年轻生了 cancer，
神啊，救我，我一定信你了。
神啊，救我，一定信你啊！
啊，所以平常不要神啊，有病就要神啊。
平常就不要神啊，有病就要神啊。
神是什么？
神是乜嘢啊？
神是医生。
神是医生。
还有呢？
仲有呢？
神是救火队员。
就是神是救火队员。
你失火了。
你失
火了。哇，遭到大灾大难了。
遭到大灾大难了。
赶快来个 emergency call。
赶快来个 emergency call。
哇，神啊，来救命了。
神啊，来救命啊。
这无事不登三宝殿。
就无事不登三宝殿。
你这一件时候你就要想到神了。
这个时候你才想到神。
大卫不是如此。
大卫不是这样。
啊，除掉知道耶和华之外。
除掉耶和华之外。
他有下面第二个认识。
他下面有第二个认识，
是主观的认识，
是一个主观的认识，
是我的牧者，
是我的牧者。
牧者是什么意思？
牧者是什么意思？
牧者是一天也不可少的，
牧者一天都不可以少的。
对一个羊来说，
对羊来说，
牧者是最亲爱的一位，
牧者是最亲爱的一位，
最不可少的一位，
最不可少的一位。
大卫面对人生的时候，
大卫面对人生的时候，
他就深深的立下了一个志向。
他深深的立下了一个志向。
我余生里面无论如何，我不能少了神。
我一生无论如何，我不可以少了神。
在我面临拣选的时候，我一定要寻求神的拣选，
我一定要面啊选神所拣
选的。当我需要帮助的时候，
当我帮得帮助，
我在求人的帮助之前，我先要求神的帮助。
我要求人帮助之前，我先求神的帮助。
当我遇到疑难的时候，
当遇到疑难的时候，
我必须要寻求神所给我的指导。
我必须要寻求神给我的。
神啊，我这一生不可少了你。
我神啊，我一生不可以少了你。
弟兄姊妹，这就是他所以成为美丽诗篇人生的秘诀。
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成为美丽人生的一个秘诀。
如果大卫一生回忆过去，
如果大卫一生回忆过去，
他是讲到他的成就，
如果他讲到他的成就，
他可以像希特勒一样，
可惜和西塔一样，
他写我的奋斗，
我的奋斗，
他可以像一些伟人一样，
他好像伟人一样，
怎么样在世界上伟大的成就，
他说怎样是伟大的成就，
那样子的一个人生的记录，
或者写一个人生的记录，
是我们一般人所没有方法所敢期望的，
是我们一般人生没有办法所能够期望的，
因为我们不可能有那么光辉的奋斗史，
因为我们没有这样的辉煌的奋斗史，
我们绝大多数人也不可指望世界有什么伟大的成就，
我们也不可以指望在世界上什么伟大的成
就。我们感谢主，
我感谢主，
大卫在这个地方是讲到耶和华是
大卫在讲到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耶和华是他的也是我的，
耶和华是他的也是我的，
他所以成功，
他所以成功
是因为以他做牧者，
因为以他为牧者，
我以他为牧者，
我以他为牧者，
岂不是也是一样的吗？
岂不是都是一样的吗？
这是为什么我们读诗篇二十三篇感觉到亲切的一个原因，
也是我为什么读诗篇二十三篇觉得很亲切的原因。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我年轻的时候，
但愿我们能够有这样一个心智，
让我们有这样的心智，
保证你在这一生回顾起来有无限的甜蜜，
保证在回顾一生的时候有很大的甜蜜。
你1982年已经过去了，
1982年已经过去了，
你现在回忆一下你过去一年，
你回忆一下你过去的一年，
你是发现世界上很多的事情都觉得没有什么味道，
你发现到世界上很多事情都没味道，
但是在这一年里头，你跟主的关系如果很清楚的话，现在非常的甜蜜，
但你讲你知道你自己跟神的关系很亲密的时候，你就觉得这个很甜蜜。
一年是如此，一生岂不更是如此吗？
一年更是如此，那一生岂不是更如此吗？
我这里也许这一个这一次的夏冬令会，我稍微要讲一点我自己的见证，
或者在这个冬令会我讲点我自己的见证，
稍微可以见证这篇诗在大家的面前，
稍微可以用这首诗来见证在自己的在大家面前。
昨天我稍微讲到
我自己家庭的这个兄弟一共有四个。
我讲到我啊，琴日就会讲到我家庭有四个兄弟。
我是最小的。
我是最小的。
也是最没有本领的。
就是最没本领的。
天生胆小。
天生胆小。
可能小的时候吓破胆。
可能细个时候吓破胆。
哎，这个性格内向。
性格咧就内向。
怕丑。
怕丑。
所以样样事情啊都不敢出头。
样样事情都不敢出头。
反正有哥哥出头了。
反正都有哥哥出头了。
在波士顿教会的人都知道我做个这样见证。
在波士顿教会都知道我做个这样见证。
我胆小到这个地步。
我胆小到一个地步。
到了该上学我不上学。
到应该去上学的时候我不去上学。
怕上学。
怕上学。
所以跟父亲说你教我吧。
我都跟爸爸说不如你教我啦。
我不要到学校去。
我不要去学校啊。
爸爸也听话。
爸爸也听话啊。
啊他真是教我了。
真是教我了。
慢慢的教不了了。
就教了。
他就骗我了。
他就骗我了。
快去上啦，我们有时间了。
他说你快上学啦，我没时间啦。
发现也不像样啦。
但发现也不像样了。
所以我就让步了。
我就让步了。
我要上学。
我要上学。
但是我要跟我哥哥上一班。
我要跟我哥哥同翻一班。
跟他坐在一个桌子上。
跟他同埋坐埋一个位
置。爸爸看我让步，他也让步了。
爸爸睇见我让步，他都让步了。
所以他跟校长讲了。
他就同校长讲了。
我的孩子啊，特别胆小。
他说这个孩子特别胆小。
所以啊。希望开始的骗他，
系希望开始的时候骗下佢，
跟他哥哥坐一起，
跟佢哥哥坐一起。
以后啊惯了，那就让他从一年级开始读吧。
以后惯了就从个一年级开始读啦。
校长可以可以可以。
校长可以可以可以。
所以我就上学了。
所以我就上学了。
所以一上学就上三年级了。
一上学咧就上三年级啦。
啊，跟哥哥坐在一起了。
同哥哥坐埋一齐。
啊，这样糊里糊涂读了一学期下来。
就糊里糊涂咧读咗一个学期下嚟。
的确不怕啦。
的确成绩就的确。
不怕了，
不怕了。
这个爸爸就跟校长说：“好了，现在不怕，一年级读吧。”
啊，校长就话：“啊，如果唔怕了，就一年级读起咯。”
老那个校长就不答应了。
校长就不答应了。
他还及格，就让他读上去吧。
啊，可以考加油，他就考去啦。
所以这个稀里糊涂就上来了。
所以我呢就上去了。
所以我这个学问不好，根基不好。
因为我学问唔好，就根基唔好啦。
那么以后呢？哇，生活的这个时代啊，不好。
以后咧，生活嘅时代就唔好。
因为小学毕业就抗日战争。
因为小学毕业咧，抗日战争。
哦，整个的家庭都打散。
整个家庭都打散啦。
我十二岁小学毕业。
我十二岁小学毕业。
就开始逃难。
就开始逃难。
逃到四川。
逃到四川。
啊，跟母亲在一起。
跟母亲坐一起。
但是后来到学校去了。
但系要去学校啦。
啊，去学校的时候啊，半个月不到，我母亲去世。
啊，去到学校半个月唔够咧，我爸妈妈就去世啦。
家也没有啦。
家也没有了。
哦，这以后一生呢就在学校里就住着。
然后呢，一生里边就在学校里边住着。
哦，常常很羡慕一些的朋友。
成日都好羡慕一啲朋友。
哦，一放假大家回家了，我留在学校。
一放假大家翻屋企就知我喺留喺学校。
开学的时候呢，学生来码头去接他们。
啊，学生嚟咧，我就去码头接佢哋。
发现这个世界这么大，我这么小，好可怜。
我发觉世界上咁大，我只有咁小，真系好可怜。
啊，到了中学毕业了。
到中学毕业啦。
要考大学。
要考大学啦。
好辛苦。
好辛苦。
哦，有的时候睡在这个很阴湿的地方，在那等考。
好嘅，瞓喺啲好硬嘅地方咧，等考。
真是觉得在这么一个大的世界里，我何去何从呢？
我喺咁大嘅世界里边，我要何去何从
呢？我的依靠在哪里？
我依靠喺边度？
我的安慰在哪里？
我安慰喺边度？
我的保障在哪里？
我的保障喺边度？
所以说，开始想到人生的问题。
所以我开始想到人生问题。
有时候想着想到就哭起来。
有时谂下谂下就喊起嚟。
但哭起来也没有方法。
但系喊起嚟咪冇方法。
还是要糊里糊涂往前走。
但系真要糊里糊涂向前走。
很感谢主让我考取大学。
很感谢主让我考到大学。
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
喺大学二年级嘅时候，
学校里听见福音。
学校里边听见福音。
信了主。
信了主。
从那开始，我整个的心灵两样。
从嗰日开始，我心灵就全变唔同啦。
不错，我还是很软弱。
唔错，我仲系好软弱。
不错，我还是非常胆怯。
冇错，我仲然系好胆小。
不错，我还是非常平凡。
冇错，我仍然系好平凡。
但系有一点。
但有一点。
我知道我的神是我的耶和华。
因为我知道我耶和神系我耶和华。
很奇妙的一件事情。
好奇妙嘅一件事情。
神救我了以后。
神救咗我之后。
我摆在一个很好的团契里面。
我发现喺一个很好嘅团契里面。
有很多很属灵的牧者在那里把神的真道来教导我们。
有好多属灵嘅牧者咧嚟到我哋，用真道教导我哋。
我知道一件事，人生最高的价值。
我知道人生最高嘅价值。
不是他的成就有多大。
唔系佢嘅成就有多大。
而是神的旨意，他了解多少。
乃神的旨意去了解多少，
神的旨意他遵循了多少，
乃是神的旨意遵循了多少。
虽然我是常常惧怕遵循神的旨意，
所以我成日都怕遵循神的旨意，
但是我又爱慕去寻求神的旨意，遵循神的旨意。
但我爱慕去寻求神的旨意，遵循神的旨意。
虽然我的心是这样，不够纯洁，不够绝对，
所以我的心不能够那么坚强，同埋咁绝对。
但就是这一点点被神看上了，
但呢一点点就被神看上了。
所以在我以后信主到今天36、37年，我看见神实在是我的好牧者。
我由我信主到现在已经30多年了，我实在见到神是我的好牧者。
我今天讲的诗篇23篇，
我今天讲诗篇23篇，
不单是看见神在大卫身上的带领，
不单是看到神在大卫身上的带领，
我也看见神在我身上的带领。
你看到神在我身上的带领，
无时他不在我旁边，
无时他不在我旁边，
没有一个困难，
没一个困难，
没有一个遭遇，
没一个遭遇，
他是离开我，
他是离开我的，
我成了何等人，
我成了何等的人，
是蒙他的恩典才成的，
而是蒙他恩典所能够造成的。
我从前年轻的时候，
我从前年轻的时候，
我听王牧师讲诗篇23篇，
我听王牧师讲诗篇23篇，
他有听很多神的仆人讲诗篇23篇，
还有听很多仆人讲诗篇23篇，
给我很大的帮
助，给我很大的帮助。
我现在年龄比你们大一点，
我现在年龄比你大一点，
也许像从前王牧师那么大年纪了，
好像以前就王牧师这么大的年纪。
我来跟你们讲诗篇23篇，
我讲诗篇23篇，
我也巴不得我们可爱的弟兄姊妹，
我巴不得我们可爱的弟兄姊妹，
在你一生之中，
在你一生之中，
你敬验这位神，
去敬验这位神，
他已经把自己贡献出来，
他已经将自己贡献出来，
你怎么样对待他，
你怎样对待他呢？
像所罗门那样呢？
好像所罗门那样，
还是像大卫这样，
或者好像大卫这样呢？
我们做基督徒已经好多年了，
我们做基督徒已经好多年了，
巴不得不要做一个不三不四的基督徒，
巴不得我们不是做一个不三不四的基督徒，
都要跟主的关系若即若离，你也苦神也苦，
不要跟神的关系越来越近，你亦苦神亦苦，
让我们像一个青年人那样的朝气，
让我们好像一个青年人那样的朝气，
认真的对待神，
认真的对待神，
因为他是认真的对待我，
因为他是认真地对待我们。
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低头祷告。
主啊，我们仰望你给我们有真实的信心，我们承认我们对于属灵的知识听得很多，了解得很快，我们需要你给我们有真诚的态度来对待。主啊，你告诉我们说你是个灵，所以拜你的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你，因为你要这样的拜，巴不得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就向你心怀诚实，好让我们这一生真是常常惊艳到主这位我们肉眼看不见的主，却藏在我们的心中，藏在我们的生活里。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